好，那我们再回到课堂上来啊。我们现在要谈的是这个，补充讲义第八页啊。原始般若法门啊，我们看第一项叙说。这个原始般若法门，它是从现存般若经，也就是下品般若经里面抉择出来的，所以没有一部经叫做原始般若经，大家要有一个概念。那它是怎么被抉择出来呢？那导师他有透过他的一个对整部经的一个考察，就是说这种教学的方式，导师说在序分里面的这一部分呢，跟后面各品的一个教学方式非常不一样啊。那所以他认为应该有一个比较古老的一种教学，叫原始般若啊。在日本学者他们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啊。好，我们看第二个圈，原始般若法门的内容是深彻的体悟。也就是般若的悟入无生，那这边的无生主要指的是涅槃，为什么？因为涅槃它是不生不灭，那这边的涅槃呢，它基本上也指的就是诸法实相。反正在般若经里面它所提到的涅槃无生或等等之类，它指的都是真理、诸法实相，它有种种的一些译名。好，那在这一段里面，导师有谈到说，这样的一个开示悟入的教授，也就是般若法门、原始般若法门的一种教学，它是初学者不容易信解持行的。好，那大家就疑问说，那师父你在这边讲干嘛？就是说这个我们都是初学嘛，但我们可以去观摩，然后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从初学慢慢变久学，然后慢慢达到这个变成所谓的少数立根佛弟子。在第二个这个星星这边，老师说在少数立根的佛弟子辗转传授中，在配合当时流行的菩萨思想当中，那这样的原始般若的一个教学呢，被确认为菩萨的般若波罗蜜，是不会再退转的，也就是不会再退二乘的一个法门。所以之前我们不是有谈到这个阿比拔智吗？不退转就是不再退转到二乘。好，那在般若第三的圈这边谈到，般若法门是由须菩提宣说般若波罗蜜。那容易引起疑问的部分呢，由舍利佛发问，须菩提答是。所以这是有他们两位这样对答而形成的一个教学啊。那第四个圈这边，他下品的续分，也就是下品般若的续分中，也就是原始般若的这个部分呢，须菩提所说的内容，它是启发的、反接的、修正的，就是他的教学，他有这几个特色。跟后面几品是说明的等等的它就不一样，所以导师说应该有一个原始般若的一个部分就在续品这边，那这就是原始般若的部分。所以这它的内容是启发的、反接的、修正的，这些内容呢就是原始般若的一个部分了。 那也就是这个原始般若法门教学的一个特色。那什么叫做启发的反诘跟修正的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个例子啊，我们看到第九页，第九页这边是须菩提的一个回答了啊。那在一开始这个续品八千颂。小品般若经都一样，他就谈到，就佛就命这个须菩提啊，为菩萨讲般若波罗蜜。好，那须菩提就说：“我不见菩萨啊，不得菩萨，亦不见不得般若波罗蜜，当教何等般若波罗蜜？”好，他就这个叫什么反诘，有没有？那这个反诘其实它也是一种启发啊，那它本身同时呢，它也是让这个听的人能够导入这个直入无声啊，就当下就要让这个听的人呢，就误入了啊，所以它也是修正的。它这样回答它不是这个玩笑话或是无意义的话，他就是要让这一句话里面就传达了这个我们看第九页最上面的这一行，这个诸法但名无实啊，就这一句话里面就传达这样的一个深刻的意涵。第九页最上面第一行啊，诸法但名无实为菩萨般若波罗蜜的一个教授。所以他的这个言语非常的精要啊，他是一种反诘，也就是启发你说，你所说的这个般若波罗蜜跟菩萨，他到底根本就没有一个实性啊，那要怎么样来教他们呢啊？那在导师的一个好，我们就先看这一段了，我们先跳到这边来。好，我们看到第十页，因为般若波罗蜜太深了，连师父要讲都不晓得要怎么讲，我们就稍微跳一下。好，然后另外一个地方的须菩提又说：“如是一切处、一切时、一切种，菩萨不可得，当教何等菩萨般若波罗蜜？”当教何法入般若波罗蜜，或者说我今当教不生法入般若波罗蜜耶，就是都是一些反诘，这就是所谓的反诘，就是说你叫我说，那我就反问说，那没有这些东西你要我怎么讲，这是一种反诘。好，那导师这边有一段说明说，菩萨跟般若都但有名言，没有实法啊，所以没有受教的人菩萨，也没有所教的法般若。那导师说，这似乎与佛唱反调，其实能这样了达的人，并且不进不步，不默不退，正是菩萨所应修学成就的般若波罗蜜啊。那这样的一个发明问答，就是阐发这种我所要告诉你的这些内容的问答呢，古人这种方式呢，古人称为以遮为显。大家误入了没？原始般若法门，它就是这样的一种教学方式啊。就是那当然，可能大家学过《大智度论》哈，《大智度论》里面就说这一句话里面包含三假，是吗？哪三假？还有人知道吗？名假、受假、法假啊。 那所以当大家看到这样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个什么所谓的菩萨智啦、啊哦、等等之类的。所以导师在第十页这边说，这个菩萨跟般若但有名言，没有实法、哦、那所以可能大家如果有这种三假概念的人，会觉得说，诶，这个是不是名假是吗？如果是的话，这些误入的菩萨都有问题、哦、他不只是名假，大家懂意思吗？名假是在中品般若教学的时候才施设出来的、哦、就是觉得这样的一个诸法但名无实，众生听不懂、哦、所以那我要再把它多施设一些方式，一层一层的来教导，大家懂意思吗？所以在原始般若里面，他所要表达就是一种假施设而已，他并没有三假的概念，他只有一个概念，就是一切法都是施设的、哦、都是这个虚妄不实的、哦、如幻如化、哦、所以大家不要受到这种三假教学的一个影响来理解原始般若法门。原始般若法门他只那时候还没有三假的概念，他所要传达意思就是一切法但名无实，就是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哦、好，所以这边就是说明所谓的启发的反结的修正，就是说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这个听者呢植入这样的一种不生不灭的、哦、的诸法实相，它并不是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反结呢，它只是要让这个对方去反思，你这样的话里面是带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如果有，那你就不对了；如果没有，没有这些这种实有一个法这样的概念呢，即使你就已经误入般若波罗蜜，我刚刚告诉你，你如果能够达到的话，你就误入了，懂意思吗？好，所以这个跟在某种程度上跟这个中国古代禅宗有一些这种对话也蛮类似的啦、哦、那当然禅宗有种种不同的教学方式啦，那就是师父记得有一个故事，谁跟谁忘记了，就是说有一次这个徒弟就抱怨师父说，我来这边、哦、跟着老师，师父你那么多年，老师你一点功夫都没有教给我、哦、那老师就说啊，你真的冤枉我，你我说我他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教你啊、哦、教什么，他说你端茶来我就喝啊，你送饭来我就吃，就是说在这种日常生活里面、哦、就是这个扬眉吮目、哦、一头就是这种一个动作里面都代表一种修行的一个内涵，你如果能够细细去品味的话，其实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教你，大家懂意思吗？就是说他的回答是一种比较是一种比较让你去思考的一个回答、哦、就有点类似这样的一种启发式的啦，启发式不是说你应该怎么做，而是说启发你，所以你这样子、哦、我这样子应答，其实它就是一种怎么讲，就是合乎缘起这样的一个、哦、一个方式。你如果端饭来我不吃，那也不就伤心了吗？类似这样子、哦、就是种种一切的法要怎么样才能够运行的一个顺利，那我时时刻刻都在教你、哦，所以他并没有一个直接明确的一种、哦、你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它是一种启发的、哦、然后反结修正的，这个是原始般若法门的一个特色。好，我们看第二项法门基础的一个情形、哦、那这边主要是提到说这个般若法门乃至于这种大乘的这种法门， 它到底是怎么样传出来的呢？那导师有注意到这个《道行般若经》在续分里面有谈到一个场景啊，就是特别讲到这个月十五说戒时啊，在出家的僧团，初一十五都要诵戒啊。那这边特别谈到这个月圆日的诵戒啊。那依般若经序，我们看第二个圈，月十五日说戒时，大众集合。那世尊就命这个须菩提为菩萨说所应该修学成就的般若波罗蜜啊。那导师说这是古代传说须菩提说般若的一个情的一个场景啊。那跟古代的这个论法的一个情况是一致的。那这边提到古代佛教界在布萨说戒的一个晚上呢，那大众会集合论法，就是说诵戒完之后啊，那大家会讨论佛法，因为久久才集合一次嘛，哈，因为在这个初一十五这种集合啊，这些阿兰若住在这个比较荒郊野外，他们佛陀也告诉他们要回来。到僧团里面参加这个布萨啊，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呢，本来不住在寺院的人，他们也都会来到寺院里面啊，所以很可能呢，就是这一些，导师说这个大乘，特别是般若法门的一个传出者，他是阿兰若的一个行者、修行者，所以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场合，他们回到寺院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论法。把他们的这些修行的这些心得呢，啊，在这样的场合把它传达出来，啊，导师有提到，这个很可能是当时的一个情况，啊，好，那在这一段里面，导师有说到佛法，它是以修正为主，在大众集合问难中传授下来。也发扬起来，也就是说种种的法门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哦，在大众集合的这种问答当中呢，然后把一些方法传授下来，然后慢慢的发扬起来，哦，好，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般若波罗蜜是菩萨的法，那为什么会叫一个声闻来说呢，啊，为什么叫须菩提？般若是这个智慧，啊，为什么不叫舍利佛，啊，或是其他人，啊，这个可能上过院长的课，院长怎么说还有印象吗？没印象，啊，没关系，这边导师有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啊，这当然是透过理解，导师可能有这样的意思啊，那主要是这个在下面一段，就是原始般若法门的特质，它就是无增行啊。好，那什么是无增行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圈啊，须菩提被称赞为无增三昧人中最为第一。就是修无增三昧的人里面呢，他是修的最好的啊。那无增，他的这个印度的原语就是梵语呢，他是阿兰雅啊，阿兰雅就是阿兰若，阿兰若他这个导师有说，从行基来说了哈，这就是初期。这个野处大家可以写一下，就是旷野的地方啊，旷野的地方叫野处的阿兰若行，就是说这些阿兰若的这个修行者呢，他都是在这个旷野森林里面啊修行，不是进聚落住的啊，所以以这个须菩提作为代表，其中。有一个特别的 的一个理由，就是说须菩提跟他们的一个修行的生活是他们认为是一致的、相当的，所以选择他来作为他们的一个法门的一个当机众，作为他们的一个代表，也就是这个无争行或是无争三昧。那从实质说呢，无争行它是远离一切戏论，远离一切争执的一个极灭。所以般若波罗蜜就是要悟入无生嘛。那无争行它就是远离一切争执的一种极灭，这边的极灭指的就是涅槃。好，所以这边在提到须菩提为什么要命须菩提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呢？那主要从这样的一个导师这样的一个说明里面呢，那就是说须菩提的特质跟原始般若的修行精神它是相应的，所以呢被选为说般若波罗蜜的一个当机众。大家可以明白吗？好，那这边里面有一个语词叫做无争行，它是远离一切的戏论。戏论是什么意思？唱戏的理论是吗？这个戏论它是一个主要是中观教学里面所用的一个语词，然后这边再给大家做一个复习。那戏论它的梵文叫 prapancha， 就是它有这个扩大发展表明或是多样性这样的意思。所以戏论它基本上它就是一种所谓的过度的一种膨胀的语言，不是真实的过度膨胀的一个语言。所以这个戏论呢，如果从字面上的一个这种的一个意思来看呢，它可以理解为嬉戏的一种议论，它不是正经的议论，嬉戏的议论。那这样的一个语义呢，在这个师父去查了一下梵文的词典，就是说戏论这个词，这个梵语词，它有很多个意思，它主要有这个扩大的意思，或是一种这种表明的意思，或是多样性。那其中有个意思就是戏论，戏论，那这个戏论就是说这种嬉戏的一种对话了，戏闹的对话，戏论就是戏闹的一种对话，在戏剧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为什么会翻译成戏论，主要是其中有这样的意涵，就是这种嬉闹嬉戏的一种言论对话等等。那事实上呢，在这个日本的词典里面，戏论它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记，就是无意的言论，没有利益的言论，或是没有意义的闲聊，或是无益于佛道修行的思想跟议论等等。好，那所以这个戏论呢，在龙树菩萨的一个在中论里面有谈到这个戏论了，那他认为戏论呢，它是这种在语言的这种世界里作为友情创造迷惘的一个根据，所以戏论它是一种友情创造迷惘的一个根本。戏论一空灭嘛，种种这种最后要去灭的呢，他认为要从这个戏论来灭。戏论它也是烦恼的一种译名了，特别是一种所谓跟见有关的这种烦恼。所以戏论呢，它还有一种就是的一个 概念，就是多样性的这种概念跟措辞，或是语言的多样性。等等，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在龙树菩萨他说，这个世界是从语言的虚构中升起，也就是这种戏论中里面所建造出来的。所以龙树菩萨他是认为语言不能原原本本的掌握真实，而是建筑虚构世界的一个基座，就是因啊，也就是戏论。但是再回到这种所谓语言的一种它的一个工具的一种价值性，就是说当然语言它不能原原本本的掌握真实，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个真实在一定限度之下还是要透过语言，但是这种语言它必须要是慎选或者是这个谨慎的一种语言，它不能是戏论，戏论就是过度膨胀的失真的一种语言，叫做戏论。所以无真行呢，它是远离一切的戏论，就是远离一种过度膨胀这种概念语言或是见的烦恼等等，远离一切争执的一种寂灭。好，那接着下来导师就举的这个中阿含经的居楼受无增经，就提到这个须菩提足性子，以无增道于后知法，如法。那什么叫知法如法呢？这个也不太好理解，一种理解的方式就是说了解到法，那如法了解之后也按照应该怎么样去实践这个法而去实践，如这个法应该要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就照着做这样子，那还谈到这个知法如真实须菩提说记，此心真实空舍此住止息，那这边大概说一下这个此行真实空，这个此指这个无真行，那舍此呢，此就是指戏论而住止息，止息就是涅槃，涅槃。所以在阿含经里面谈到这个须菩提，他是无真行的第一人，第一人。那这样的无真行呢，这边要再给大家做一个补充，就是说这个般若法门，特别是这个原始般若法门，它的教学核心就是诸法但名无实，这个在第九页的最上面，有提到这个诸法但名无实为菩萨般若波罗蜜的教授，这指的是原始般若法门的一个教授，那这样的一个诸法但名无实，跟这个居楼受无增经里面的无增行，导师说认为它是相应的，那举一个例子，里面这个经里面谈到说什么叫无增呢，就是说这个随国俗的法呢，不要去说它是对还是错，比如说在某一个地方呢，大家都习惯这样做，但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大家就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或是不好的，比如说假设说这个仪态好了，在唐代就是人要胖才好看，但是在好像在宋代的时候，人要瘦才会，如果选美的时候要瘦一点才会被选上，就是说这种都是随这种时间空间不同而有所改变，你不要去说怎么样才是对的，懂意思吗？那导师说这个是说明了语言 它是随方俗的不定性，不因固执而起争论啊。所以诸法但名无实，跟这部经里面所谈到这个随国俗法莫是莫非哦，这样的一个教学，它有一种相应啊。所以为什么要选须菩提？因为须菩提他是无增行第一人啊。那无增行跟原始般若的一个教学，也就是诸法但名无实呢，它是相应的啊，所以就因此这样的一个缘故呢，须菩提就被选为这个说般若波罗蜜的一个当机众啊，般若法门的一个宣说者。好，我们看一下第八页下面有一个注脚23，这边稍微做一个调整哦。这边谈到中部的无增分别经呢，哦，就是说这部拘留受无增经跟这个无增分别经，这边是说是同一经了哈，哦。那同一经可能不是很好的一个说描述，应该是说，他们两经是相当的啊，它内容是相当啊，但是说到须菩提的部分，在南传的无增分别经，它并没有记诵啊，所以上面的记诵是知法如真实，须菩提说记，此行真实空，舍死处止息，在大正藏里面。这四句它是寄送的一个形式的啊，但是在这个无增分别经里面是没有的啊。好，那在下面一个圈谈到无增行经说是无苦无烦无热无忧戚的中道正行，它是真实不虚妄与意相应的正行。那这个意呢，就是正确的道理啊，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好，再看到第四项，般若经中须菩提说的般若是不见菩萨不得菩萨，亦不见不得般若波罗蜜，还有菩萨自无决定无住处。所以者何？是自无所有故，有没有跟这个随国俗法莫是莫非是相蛮相当的啊？大家可以看出来嘛啊。菩萨者但有名字啊。然后第九页，所以导师说这诸法但名无实，为菩萨般若波罗蜜的一个教授。所以诸法但名无实，他要表达就是说一切法它是无有实性，大家不要去把它过度的一个联想到三假的名假，在原始般若还没有三假的概念，他这样的一种但名无实，他所要表达就是一切法都是实色，都是实色。好，在原始般若里面他还提到两种这种无受三昧，在第五项这边啊。所以什么是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呢？那这边有谈到这种以这种两种的无受三昧是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啊。那这个无受三昧，我们看第一种，在小品般若经里面它都翻为无受三昧，就是有两个地方谈到这个菩萨的般若波罗蜜是叫做无受三昧，在两个地方提到。但是呢，在这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经里面，两个地方各对应不同的一个名字啊，一个叫做于一切法无色受定，另外一个是于一切法无知取定，就是第一项跟第二项啊。那什么叫 于一切法无色受呢？那这边的经文谈到，若住色中，为作色行；若行作法，则不能色受般若波罗蜜。若色无受，则非色。是名菩萨，诸法无受三昧。大家看得懂？好，蛮深奥的啊。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若住这种住，大家可以做一个笔记，就是说在般若经里面，很多语词它都是执着的一个同义词啊。这种住就是可以把它理解为住着于某一个法中啊，或是黏着于某一个法中。为作色行，基本上就是有所执，就是执于色啊。这样的修行呢，是一种带有执着的一种行，的一种行，这样子啊。所以，若行做法，如果就是带有这种执着这样的一种修行呢，那就不能这种色受，就是或者。可以理解为能体悟啊，般若波罗蜜啊。受就是获得啦，啊，或获得这种般若波罗蜜的一个智慧啊。若能够对色没有这个受啊，这个受就很麻烦啊。这个受有时候它是一种获得，有一种还有一种执取，所以看文脉了，所以若色无受，就是说对色没有这样的执取呢，这就不会有这个色实有这样的一个这种概念，那这样子修的话就名为菩萨的诸法无色受三昧。好，那这边从梵文的一个角度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就是说这种无色受三昧呢，就是不被诸法所系缚。好，我们人有这个有被烦恼所系，我们应该一般会这样讲，说我们被烦恼所系缚，或者说被什么东西所绑住，那这是一种修行者被动的一个情况，被某一种法所束缚了。那第二种，于一切法无执取定，是对一切法不执取，它是一种从修行者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比较采取主动的，修行者不去执取一切法，大家能够听得懂吗？第一种三昧，它是说不被一切法所系啊，是被动的一个角度来说明。第二种三昧是不去取着一切法，不去抓取一切法，是比较从主动的一个角度来谈啊。基本上，这个大家应该有听过一部经叫做白牛跟黑牛的故事嘛，是白牛把黑牛绑住，还是黑牛把白牛绑住？都不是嘛，是中间那个环把两个绑住了。不管如何，就是说当我们就是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有烦恼，我们可以说我们被烦恼系缚，也可以说我们执取某个东西啊。那基本上导师有谈到，就是说这样的一种三昧，它很可能是两种不同的三昧啦，但是后来被结集在一起啊，后来被结集在一起。好，我们继续看第一项啊，就是说导师说，这是以不住一切法，不摄受一切法为诸法无受三昧。 那第二项于一切法无执取定呢？啊，若行色行为形象，菩萨不行色，不行色声，不行色灭，不行色坏。然后进一步说，不念我行般若波罗蜜，不念不行，不念行跟不行，亦不念非行非不行，是名诸法无受三昧，或是无执取三昧。然后说这是不取着一切法相。所以导师从这个汉译的文字里面就提出说，一个是不住法，一个是不取着法相，来当做一个区别了。那若从这个梵语的一个语词，它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前面就是不被一切法所系缚，第二个就是不去取着一切法，就是一个主动一个被动这样的一个意识的差别。那在第二没有刮胡这个二，以二种三昧为般若波罗蜜。那这边导师提到这二种三昧，古意二种三昧同为诸法无受三昧。那导师说实为同一教授的不同传送，由集经者串集在一起，并认为这都是般若波罗蜜。不住色等无蕴，不作行，不取着，不摄受，是继承原始佛法，是佛法固有的一个术语，也就是阿含经的一个术语。所以无受三昧是般若波罗蜜，是菩萨行，它是不共的。所以在原始般若的教学里面，它的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它是三昧啊，大家明白吗？所以它是一种修正的，你必须要去修正这一些三昧，也就是 samadhi。然后这边所梵文所提示的这种三摩地啊。好，那在第六项就提到，就是说原始般若的一个教学特征，它是以遮为显，明般若的所行跟成就。那这边导师有提到，就是佛命须菩提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须菩提并不说菩萨应该怎么修行，反而以否定怀疑的语句去表达所应成就的般若波罗蜜。那刚刚我们已经看到，就是他回答说，我不见菩萨，不得菩萨，亦不见不得般若波罗蜜，当加何等般若波罗蜜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回答，大家要记得一个重点，就是诸法但名无实了啊，但名无实。那第十页，好，那前面是第一个范例，那第二个范例谈到就是诸法无受三昧是不应色中住，或是不应住于色中，不行色等，不念行跟不念不行等等，不住一切也不念一切，也不念是菩萨心啊，等等。这边的念啊、住、行，基本上大家可以做一种理解，就是取着啊，不去取着。那导师说，这个跟佛化这个显陀迦瞻言的真实禅啊，不依一切而修禅相合啊。那范例三是以我为例说一切法，自性也是这样，法性不生，不生也不生，这是不受，也就是不取一切的不生不灭， 无二无别的无二法。那无生不二法是绝对超越差别生灭的。好，这边是般若法门或是般若教学里面另外一个重点，所谓的否定无啊，特别是这种不二啊，这个不，它不是单单的去否定是二，不二，大家很可能就是说那就是一或是三是吗？不是二啊，那基本上二它代表一种对立啊，或是能所，或是两边等等之类的啊。那这种无呢，在般若经的一个教学，所以或是不呢，要表达是一种超越啊，不要陷入在这样的一种情境当中，你要超脱出来。所以超越这种能所的对立呢，那你就能够悟入这种诸法实相，或是不二啊，或是超越这种生跟灭啊。所以导师说，它是一，所以的绝对，它是一种不动，这种情境是一种怎么讲？本所谓的极静呢，哈，是一种。一种状态，超越差别生灭的。所以绝对呢，它指的是一种，它是一种超越一切的，绝对的。这有时候很难描述了，它是绝对的，超越差别的。超越生灭的，所以这个是般若蜜法门，特别是这个原始般若，它谈的是一种超越。当他用一大堆这种否定词的时候，目的在让这个听众去离却这一些这种情状而跳脱出来，明白吗？要跳脱出来，才能够就是跳脱这种带有这种。烦恼这种，或是故本来这种思维模式，你要跳脱出来才能够体悟。那范例是谈到因舍利弗的疑难，阐明不可取、不可得中，是无所谓的这个难行跟易行的。那菩萨萨婆若，萨婆若就是一切智，那也就是一切智者，这边指的是佛、凡夫等等，都是无生，也是无灭的。一切无生，就是说无生的语文也是无生的。所以般若法门要遣当一切相，这种相就是执取的相。那最后呢，是以这个无性离不可得，说菩萨与众生平等，菩萨应该这样行般若波罗蜜。所以这些教学呢，都是原始般若一贯特征，就是从菩萨般若开始，无可教，无可入，不应住，不应念。而引入无生的一个生物，所以他所用这些语言文字呢，都是一种比较是启发性的，他不是要说明，而是叫你不要这样子，不要那样子。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跳脱这样的一个框架，那这样子呢，才能够随着这样的一个教学而引入这个无生的一个生物啊。所以这个原始般若法门，它的这种语言文字是跟我们一般日常生活的这种比如说你问一个问题，你想答案应该会怎么样，是有一些跳痛啊，就是比较不是我们一般能够预期得到，它是比较是一种 回到前面所说，它是一种启发的、反诘的、修正的啊。那这样的教学呢，那其实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就是说，当我们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习惯性的思维啊，那它是一种固定啊，或是一种，它这样可以代表一种执着于某一种形式的一个思维，可以吗？所以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时常回到说，哎，般若经的教学怎么教我们？要跳脱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啊，用一种超越的啊的一种一个角度来重新看这个问题，那我们很可能呢可以得到一个更加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啊。那这是般若法门，可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一种应用啊，这边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时间差不多，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收获啊。因为前面谈的都是文献啊，大家看了会比较枯燥。那后面谈一些这种法门的一个教学，可能大家可以在生活中可以有一些应用啊。那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啊。所以有时候是反诘啊，但是主要是要让大家去修正啊，去悟入啊。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下礼拜从第七项这边开始啊。那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把问题交给这个班长。那有师傅会找时间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啊。到目前为止，师傅觉得大家都很力根啊，还没有什么问题，非常的好。好，那我们最后做回向。